谢谢主席，请新闻祝贺您担任本次第一方会议主席。我们希望会议取得积极成果，向你保证我们充分支持你的工作。我们完全赞同欧盟的发言，并以国家代表身份补充几点。主席，公约是首个国际公约全面禁止整个一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这不仅仅是裁军的一个支柱和国际安全的支柱，也是一个主要的保证，也加强全球卫生安全。它的代表性基本上是普遍的，它保证在世界上反对生物武器，这是广泛支持的。公约处于一个十字路口，明年的审查会是关键。生命科学快速发展，伴随着专业知识的全球化，表明了它不仅重要，而且也表明它的挑战和存在可能，各国要面临这些。尽管有明显的好处，对国际社会而言，还有它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。生物技术的发展也表明了存在着威胁，对非国家行为者，随着技术的发展，他们使得生物武器的制造更容易。因此，所有成员国迫切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，使相关的科学发展纳入公约之内。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已经提交，并进行了实质性讨论。在闭会期间专家会上，尽管需要进一步讨论才能形成共识，我们相信是可以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一致的。主席先生，充分履行公约的规定取决于每国家采取的国内措施，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拿出生物安全安保措施，它构成国家执行的基础。希腊从未考虑使用生物化学和毒素制剂。我们对此的兴趣纯粹是科学性的。我们的学术机构进行国际合作，重点进行检测和早期预警的目的。欧盟目前的联合行动是为了加强27成员国做好准备，针对跨界的严重的卫生威胁和其他蓄意的使用。主席，建立信任措施到目前为止是唯一透明的我们掌握的建立信任措施，但是提交的不多，值得关注。不仅仅要增加提交的数字，还要提高它的可靠性，要研究提交少的原因，并且相应的支持各国去解决。另外，成员国之间的对话来解决国家执行方面的障碍，可以加大公约缔约国的信任。生物威胁像伊波拉和新冠疫情要求及时的应对，因为它不分国界。因此，到目前为止，联合国秘书长的机制是唯一的我们掌握的应对机制，它必须维护和加强。最后，同样重要，主席，我们愿强调对所有国家的重要性，及时的提供支付年费，确保公约有效执行。